请看历代志下第31章，再下31章，加勒太书第5章，题目是忠圣职恩丰盛，靠圣灵行爱道。忠圣职恩丰盛，靠圣灵行爱道。今天讲的犹大王西西家，前一章不但带领百姓守月节，能够多多纪念主的爱，爱火焚烧，感恩奉献。今天接着就是引领整个的祭司立位人按班供职。那怎样的按班供职？祭司立位人能够各占各的岗位，按班供职，各按各职来侍奉神。我们看看神给他们预备多么丰盛，你忠职一定丰盛，神赐福使他们都吃不完用不完，连他们的家属都蒙恩，所以他们要尽心的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能够忠心的侍奉神，神一定给他们丰盛，所以要忠职，要忠职。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忠圣职，那边呢加勒太第5章就讲到靠灵成圣，靠圣灵。整个第5章就告诉我们，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律法的辖制，不再被奴仆的辖制，接下来的我们就要学会依靠圣灵，靠圣灵我们得胜，靠圣灵我们多多结果子，靠圣灵你才能丰盛，要靠圣灵行事，不是靠肉体，肉体是我们不能成就什么。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忠圣职，一面是靠圣灵，忠圣职与靠圣灵，一面是丰盛。你看看神赐给他们何等丰盛，这边就是结果，那个结果子，一面是丰盛，一面是结果，一面忠圣职，一面靠圣灵。西西家，我们看看遵守主的道，多多行善，所以最后说到西西家行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他多行善。所以西西家他遵守神的命令，他多行善，对他那边去，也就是保罗带领加勒太的教会学习顺从圣灵。所以我们怎么能够行善，怎么能够帮助人，能够带领全民都能好好的侍奉神，那就是对着这边你要圣灵，顺圣灵，顺从圣灵，依靠圣灵，顺从圣灵，这是非常要紧。所以保罗在你加勒太的教会在基督里得到释放，在基督里得到释放。西西家也带领百姓彻底拆除偶像，这都是看见两个神的仆人，一个是犹大王西西家，一个是保罗。我们只有靠圣灵借着十字架才能够得胜我们肉体的一切情欲，所以今天讲的情欲的罪，圣灵和情欲相争，我们里面有属灵的征战，我们只有顺从圣灵，你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而且还要用爱心来彼此服侍。那边怎么做祭司，怎么做立位人，所以那边讲到忠圣职都是指着祭司立位人。当时西西家带领百姓的父亲不是一时的，要持久的父亲，那就要祭司立位人要好好的供职。怎么做祭司立位人呢？对他这边呢，你里面一定要得胜，你一定要靠圣灵，你要得胜肉体。如果肉体不能够得胜，情欲不能得胜，怎么做祭司立位人来侍奉神？所以我们要按班供职，忠心侍奉。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要战胜我们里面的肉体。你怎么战胜？靠圣灵。离开圣灵，我们什么都做不到。十字架、圣灵，使我们能够得胜。所以今天特别讲的要得胜，要得胜。那边就是做祭司立位人，得胜，脱离罪恶的辖制，脱离律法的捆绑。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分五段，四节对五节，分五段，四节对五节。那我们这边是12节，那边是15节，这是第一段，12对15，第一段题目是按班供职，神恩丰盛，爱心服侍。按班供职，神恩丰盛，爱心服侍。我们现在看一下1节到4节，先看这一小段。这是基督完毕 那就是前一章西西家带你全民过月节献祭感恩来称颂神，这件事完毕了。那么接下来呢，以色列众人就到犹大的城邑，往各个城邑把所有的偶像木偶柱像丘坛祭坛通通的拆毁禁忌，这就是他们守完月节的具体行动。你要爱神吗？那你一定要恨我偶像。你爱火焚烧吗？那你一定要有祭贤的心。你就不能容忍这些个东西还存在在犹大的各个城里面以及北部，所以可以说是全民啊都在拆除偶像。底下嘛，又在犹大还有毕安敏还有以法莲还有马拿西遍地，只要有丘坛只要有这些个偶像的这些个祭坛都要把它拆毁，还要禁忌啊，拆毁禁忌。于是以色列个人才众人才各回各家各归本城，因为这是关系到全民，所以没有主的爱，我们就更也没有这个神的祭邪。主的爱火焚烧，你就更加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所以这些人一定要除掉，偶像不除掉，接下来也不可能侍奉神，也不可能侍奉神。我们看约瑟亚临终的时候也是这样勉励当时的人以色列百姓。他们说我们要侍奉神，约瑟亚说你们不能侍奉神，除非你们把一切的偶像别神要除掉。如果偶像别神不能除掉，那侍奉神就是一句空话。今天我们也在侍奉神，我们怎么能够各按各职忠心侍奉神呢？你先要把你里面的那个偶像，究竟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柱像木偶丘坛和偶像的祭坛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就代表一切罪恶，我们里面的习惯势力，我们一向所崇拜的所爱的所保留的所不肯放下的，可能你自己的老习惯啊、哦，什么是我们偶像？有的人就是你身边的人，就是你心爱的人，有的就是自己，常常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老我，这样的这个为自己着想，这样的这个一切以我为中心，这就是偶像，是吧？还有自己的老习惯不能打破啊，层层的这个习惯，所以我们今天要彻底的要粉碎，要拆毁，要精进。就是说，你要专心的爱主，和主之间没有一点的隔阂，这就是拆除偶像的意思。怎么样拆除偶像？就是把我们里面的跟神的隔阂拿掉，拦阻拿掉，拦阻我们不能够专心爱主的东西，你都要拆除，是不是都要拆除？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其实就是你的里面的那个己见，自己的主意，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观点拦住我们，叫我们不能蒙恩，要拆除禁忌。接下来第二节，西西家派定祭司利未人的班次，那接下来祭司利未人才能够好好的侍奉神。我们都是祭司，教会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侍奉神？你先要拆除偶像，而且禁忌不能再保留一点，我们自己的面子、人情讨人喜欢，是不是、啊、自己的情面，是不是、啊、自己的一套都要把它彻底拆除，然后才能够各按各职献燔祭和平安祭。因为祭司利未人就要为百姓献燔祭平安祭，天天带领人爱火焚烧感恩奉献，这就是燔祭平安祭的意思，爱火焚烧完全然奉献，而且感恩侍奉神。因此耶和华殿门内侍奉称谢颂赞耶和华，这个原文做什么呢？营门啊，不管什么门嘛，总而言之是在啊神的那个殿内来侍奉神，各个门各个营门来侍奉神，来颂赞神啊，你来在神面前来称颂侍奉赞美，这个是何等尊贵荣耀的一个身份呢 啊今天我们这些个卑微的人，本来是污秽不堪的人，我们竟然能够在神的面前，在耶和华殿门内，就在神的面前能够侍奉神称颂神颂赞耶和华，所以我们不圣洁不能侍奉神，是不是？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追求和睦，你们要追求圣洁，因为非圣洁人不能见主，不和睦你不能侍奉神，那彼此还打架呢怎么侍奉神啊？不能配搭的合适，是不是？不圣洁也不能侍奉神，所以好好的侍奉神啊， 要拆除一切禁忌，唯有从自己产业中定出份来为凡祭，就是早晚的凡祭和安息日月数并节气的凡祭，那就是说完全按照神的规定，按照神的条例，这个条例就是摩西的律法里所规定的，早晚献祭，安息日特别献祭，月数特别献祭，还有各个节气要特别的献祭，都是按照耶和华律法上所载的。所以也就是说第三节的意思就遵命事主，按照神的样式来侍奉神。我们的侍奉神绝对不能够凭着自己的意思啊，自表谦卑，是表刻苦己身啊，这都没有用，不是外面，乃是里面，遵着主的那个规定那个条例来侍奉神。又吩咐主耶路撒冷的祭司将百姓利未人所应得的份给他们，这一点西西家非常关心这件事。整个这章的意思就是祭司要忠心供职，那么西西家呢就是吩咐百姓要顾念祭司利未人的生活，是不是给他们丰富供应他们，所以吩咐主耶路撒冷的百姓他们有特别的这个恩典，这份恩典是什么，就是顾念祭司利未人，将他们应得的份分给他们。所以你侍奉主，主不会叫你挨饿的，你不必靠东靠西靠环境，是不是？这里明明告诉你应得的份，你是祭司利未人吗？你就有应得的份，这样的话就使他们能够专心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也就是专心的遵道事主，遵守主的命令来侍奉神。因为祭司利未人的职责没有别的，就是代替全民在神的殿中来侍奉神，来赞美神，来敬拜神，来为人献祭代求赎罪，为人做代祷的工作。所以这个是多么要紧，要专心。为什么有的时候许多祭司不专心呢？因为没有人供应他们的生活。所以作为信徒来讲，就要爱教会，爱神的仆人，是不是？这是两个方面。对祭司利未人来讲，就要专心的靠主，你信靠他，你忠心于他，他就把应得的份给你，可以专心的来服侍神，遵守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规定的那个条例，就是祭司利未人要忠心的供职，要谨守自己的那一个什么那个本分来侍奉神，各按各职来侍奉神。这就一节到四节，对照这边我们现在看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到五节，这边是一节到五节，先看一节对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第五章主要是讲的圣灵使我们成圣，但是第一节呢就告诉我们基督释放了我们，这是已经完成事，基督已经释放了，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将来的愤怒，脱离将来的审判，脱离肉体的辖制，使我们得以自由。这个自由我们要珍惜，可不能像加拉太教会一样又回去开倒车，又去重复那个不能复的恶，是不是？所以要站立得稳。什么叫站立得稳？真道站稳。加拉太教会所以受影响，所以开倒车，为什么？在真道上没有赤手住，没有站稳。现在我们要学什么？所以两边相对啊，这个第一点，第一点，那边要打碎偶像，你这边才得以自由。偶像不打碎，许多人是被偶像所捆绑，被老我自己所爱的那个人，你的心肝，你的宝贝，主就要对付你，打碎，打碎偶像，这边你得以自由。那边拆毁禁忌，这边真道站稳，是不是？那边是拆毁禁忌，你这边才能够在什么？什么叫站立的稳？真道站稳，在主的话上才能够站稳，以至于就不能够不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所以这边是不被奴仆恶辖制，那边就不再被偶像迷惑，打碎了吗？所以问题是我们到底有没有打碎这个我老大老大，这个我就要打碎，是不是？最近主就特别让我看到，我这个我太大，这个我要打碎它，是不是？你这个我在里面，你还是被奴仆的恶辖制，你成了我的奴仆了，是不是？加拉太教会是被那个不能服的恶，那个隔离派的那个思想、那个意念、那个意思所捆绑，是不是？今天我们被什么捆绑？所以我们今天哪一个位你还没有得释放，你要得自由啊！基督既然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天父的儿子使我们得自由。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还告诉我，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自由。所以 我们真的，你怎么得自由？你离开主的真道，离开基督，离开天父的儿子，离开真理，根本不能得自由，是不是？老是被偶像捆绑，老是被一些个什么东西、什么恶来挟制我们，所以求主救我们脱离，让我们靠谁？基督，靠基督，在真道上要站稳，让我们得到真的自由。所以两边相对，这第一点最要紧的，偶像不打碎，你永远不得自由，你心里被捆绑。你不释放也影响整个聚会，大家都不释放，是不是？偶像要彻底打碎，不要被动，你要主动打碎。你看看以色列，他们往犹大各城去打，去砍，什么柱像偶像都要把它砍掉，直接这样主动，而不是我不得已上帝管教我。不要等上帝管教，你自己要打碎，这边你得以自由，感谢神得以释放。接着看第二节，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隔离，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意思说受隔离没有用啊，如果你还受隔离，基督为什么还必来，何必来？那你受隔离得救得了，就基督使我们得救，使我们得释放，使我们得自由。如果你受隔离，基督就和你毫无关系，无益就毫无关系。那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我们不要外面受隔离，我们要心受隔离才有益，才有益处，必有益处，是不是？心灵受隔离，心灵受隔离就是哥罗西书第二章，哥罗西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怎么样叫做心灵受隔离？我们要不要受隔离？要受隔离，在这隔离不是外面的隔离，是心灵的隔离。怎么样在心灵的隔离呢？就是基督使我们受隔离。哥罗西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所以说要不要受隔离？要受隔离，但不是外面的隔离，不是亚伯拉罕年代的在他的子孙所行的那个隔离，肉体的隔离，肉身上来行隔离，乃是基督使我们什么呀？也就是基督借着他的十字架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就是心灵受隔离。所以这一节两边相对。加拉太书这边的第二节的意思，就心受隔离才有益，对的，那边按班侍奉称颂神，做祭司立位人很要紧的，里面要受隔离，我们天天都要受隔离，神的圣灵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受隔离才有益。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心受隔离才有益，如果你外面受隔离，基督就和你没有益处了，是不是？心受隔离才有益，那么按班侍奉称颂神，我们才称颂得出来。所以心受隔离，心理受隔离，在英文呢，我们这个在生命记第三十章啊，也不还哪一章就提到，心里你们要除去你们里面的污秽，实际它的英文就是心理受隔离。什么叫除去心理的污秽？心理污秽怎么除嘛？心理受隔离，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第三节，我再指着凡受隔离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律法的债。为什么这些人又开倒车呢？这隔离派的人这么影响加拉太的教会呢？那就是他们一天的就欠着行律法的债，就是回到律法里面。什么叫欠行律法的债？也就是做律法的奴隶，做律法的奴仆，就是不能负的恶又套上了，又套上了。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祭司立位人要按着条例献燔祭，按条例献燔祭，这边不再欠律法的债。按条例就是按照律法，按照主的道，你来献燔祭，天天把自己献上。对他这边，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献上做燔祭，而且也带领人去这样做的话，那对他这边不再欠律法的债，不能够再回去又去欠律法的债，做他的奴隶。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二节说，欠肉体的债，我们第一不能够欠肉体的债，是我们活在肉体当中，你欠肉体债你就死，就靠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我们才活着。现在说也不要再欠律法的债，欠什么？行全律法的债，那就是说我们要脱离这个律法的辖制。那只有天天你靠主与主同钉十字架，把自己献为燔祭。再看四节五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说加拉太受迷惑就在这一点上，错在什么地方啊？因信称义，他把它改变了两个字，是靠律法称义。你看这个区别在哪？本来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因信称义，现在什么呀？靠律法称义。所以结果呢？那你就是与基督隔绝，也就是在恩中堕落，在恩中坠落了。 我们要在恩典中，我们蒙恩得救本乎恩，是因着信，没有告诉你出于行为，也不是说出于律法啊。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靠恩典靠圣灵要遵守律法，但并不是说你靠律法你就能称义你就得救了，这是一个原则问题，是不是？所以这就是看见他们的错误。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靠律法，靠律法称义啊，也不是说靠律法的义，那靠律法称义啊，你靠律法的义你就恩中堕落。对着那边专心守道，恩中保守，你专心的遵守主的命令，你恩中蒙保守，做祭司立位人专心侍奉神，结果神会感动别人来是来自把应得的份都给他们，这是一个意思，是要专心专心守道。做祭司立位人没有别人，专心遵守神的命令，专心来服侍神，专心守道，恩中保守。这边呢，这边就靠律法义恩中坠落，恩中堕落了。第五节，我们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就是说我们也盼望这个义，这个义我们是靠着圣灵凭信心，而不是靠着你自己怎么刻苦怎么修行。所以这边就依靠圣灵，那么就恩中事主。其实立位人你看多轻松呢，你只要专心来服侍神，遵守神的道，那么神就会感动，感动西西家，感动了这个耶路撒冷的百姓，把他们应得他们都给他送来，这不叫恩中事主，靠恩典呢、啊、恩中事主。这边依靠圣灵，依靠圣灵，这边凭信心等候神的义，那边就凭信心享受应得的份。应得份怎么给你送来的？是你求人呢、啊、是你靠人呢、啊、乃是凭信心，你天天侍奉赞美赞美赞美，主就感动人送来。你看我们多少年来不是这样吗？你靠什么行啊？哪个东西靠得住？是不是啊？所以说要凭信心，这边就是凭信心等候神的义，等候所盼望的义。这个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全备的救恩，不但现在我们蒙恩得救成圣，我们靠着这个义，而且呢将来一天我们还身体得赎，所以我们一直等候盼望的这个义。那边就是凭信心享受应得的份。好，这就是一小段，我们接着再看下面五节，我们到十节，请翻过来，五节到十节。日子一出，这就是西西家体会神的心，他关心祭司立位人，他把这个命令公布出来。结果下面看看以色列人怎么样的响应这个王的谕旨，王的谕旨就是神的旨意啊。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因为他们爱火焚烧啊，都守了逾越节，大家火热爱主，所以就把粗熟的五谷、新酒、油蜜、田里的出产多多送来，而且又把各物的十分之一，各种的十分之一，你是苹果是橘子，你是西瓜啊，你是什么什么样的好吃的，是点心啊，是饼干呢 啊是样样东西，各样的十分之一送来的极多，多的都没法说。所以你还愁没有东西吃？是遵守神的命令就是最最要紧，别的都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你只要遵守命令。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什么加给你们了，何况祭司立位人，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每一个信徒都应这样，更何况我们专心服侍主的人，多多送来，丰富与有预备，是吧？底下就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也将牛羊的十分之一并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他们神之物的，就是十分取一之物尽都送来，而且积成堆垒，都堆成大堆，多到这个程度。这个只有西西家时代特别提到啊，在过去呢就在出埃及记以色列建立会幕的时候提到，是啊，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5章提到富富有余啊。后来摩西就发命令，你们大家不要来，不要来，不要再送来了。他每天早上送了，越奉献越多，而且神也越赐福，是不是？所以这点也是，所以这就属灵的原则，你越爱主，你恩典越丰富，你越多留给别人，你自己也越多。这今天这个多少东西，牛羊的十分之一，各样分别为圣的十分之一都送来，尽都送来。所以一个教会如果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奉献十分之一，这个教会是丰富的不得了，一定是大力的支持拆船工作，远方布道事业。但是看来有些教会很可怜，自己还透支，还红赤字，是不是？尽都送来呀，堆积成垒呀， 季节到七月才完，新西家和众首领就来看见这个堆垒，就称颂耶和华，怎么不感恩呢？称颂神，你看见这些物质你就要感恩。我们想到我们现在这么丰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感恩？从内心感恩，不要感恩的忘记，是不是好像我该得的一样？称颂耶和华，荣耀归给他，感谢赞美他，因为耶和华的名的以色列人就祝福，又称颂神，又为民祝福。这就是西西家和众首领所做的，一面称颂神，神的恩是第一要件，第二为百姓祝福，因为百姓这么奉献，他们都拿来，也不怕辛苦，大西瓜也背来，有人把铁床也给我们送来，是把大褥子也给你送来，是不是？所以要感恩呢、啊，要为民祝福。第九件，西西家向祭司利未人查问这堆垒，还要查问情况，详细了解，如果太多不要让它坏了腐烂了，是不是？如果太多，下面就是要预备仓房，是不是？要查问，这说明忠心呢，神所托付的工作，查问堆垒。撒都家的大祭司亚撒利亚，你看看这个大祭司是忠心的，因为是撒都家的大祭司，撒都子孙，不走迷的呀，是特别神特别分辨为圣的。他就回答了，回答说，自从民第十点、啊、将供物送到耶和华殿以来，我们不但吃饱，且剩下的甚多，因耶和华赐福于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富。他不是说赐福谁，赐福神的百姓，因为神赐福百姓，所以百姓才拿得出来，是吧？如果百姓也不听话也不奉献，那大概是蝗虫蚂蚱把你的地田地都给你吃光。因为你越爱主，你遵守主命令，神赐福你的产业，赐福你的田地、啊、人家收一成你收十成，是不是？人家收的少你就收不多，神赐福，一切在乎神赐福，在乎听命，听命神就赐福。你爱神，爱神的殿，爱神的祭司利未人，神也赐福百姓，是吧？所以一面讲到祭司利未人蒙恩，你不必愁神给你丰富，一面讲到百姓多奉献也蒙福，蒙神赐福。所以他这里说，因为耶和华赐福他的民，所剩下的才这样丰富。好，到第十节，对到这边我们请看到十二节，这边是六节到十二节。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这个功效不功效，就是说真正叫能改变的，不是外面隔离不隔离，所以你隔离不隔离都没有什么功效。最要紧的是使人生发，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了。圣灵使人你内在里面能够生发出仁爱的信心，是不是？相信主耶稣，这个亲爱众圣徒，哎，有仁爱的信心，有爱心，有信心才有功效，那这样才有功效。这就是第六节，两边相对，那边是多多送来丰富预备，多多送来丰富预备，这个说明是圣灵的工作，是神的感动。神不感动谁奉献给你？哪个认识你？是吧？对到这边来，信心爱心生发功效，只有信心和爱心才生发功效。神使你能够生发出仁爱的信心来，你才有功效，是不是？再看第七节八节啊，这两节连着看，那边是六节七节，那边六节七节。你们现在跑得好，有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保罗这里为他们忧虑，也为他们叹息。现在都挺好的，现在怎么样？现在不顺从真理了，也就是违背了真理。为什么？因为你接受了别的福音，这是不是违背真理啊？这就是违背的真理啊！谁拦住你？向来跑得好，有谁拦住你？这就是提醒他们要醒悟啊，不要再跟错了人呐、啊，跟错了师傅了啊，找错了老师了，是不是？谁拦住你们，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这样的劝导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保罗非常肯定，这样的劝导是错误的，是别的福音，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所以保罗的话就提醒他们，让他们要醒悟过来。两边相对啊，这个七节八节，这边是违背真理与爱道。怎么叫违背真理与爱道呢？因为他们随从了这些个别的福音，以至于连爱保罗的心也没有了，爱神的心也没有了，是吧？违背真理与爱道，主的真理主的道也就是爱道，对着那边遵命丰富，遵守主的命令，这些个百姓遵守主命令多么丰富，丰富归给神，归给神，蛮有神的爱在里面，充满了这个 神赐给的丰富。这边是违背真理，那么是遵命，遵守主的命令。你遵守主命令，你才丰富啊，才能够多多献给神。这边你违背了真理，你也就违背了爱的道，你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没有。再看第九十两节，九十是两节啊，对那边的一节八节，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我在主里很信你们，必不怀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第一章说这样的人必定受咒诅，保罗就这么厉害，是不是？这些人是搅扰教会的，在信仰上搅扰人的。这个九节和第十节，一点面教是指着什么说的？是指着加拉太教会所接受的错误的福音，错误的教训，这是一点面教。结果全团发起来，影响整个的教会，比西底的安提阿、路斯德、以哥念都受影响，因为这都包括在加拉太省里面，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保罗说，影响，所以我们要清醒啊，要认识到什么东西是教的影响，那边是爱的激励，因为爱的激励，所以说堆成美呀、啊，爱的激励，这边是教的影响，那边称颂祝福，那些个领袖称颂祝福，这边呢受到搅扰，什么祝福也没有了。如果你受到搅扰，那你就没有祝福了，也不会再称颂什么。这边是教会受到了教导，为什么？因为有教的影响，因为有教的影响，这个教就代表错误的教训，别的福音有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受到教导。那边是爱的激励，所以他们西西家和首领都称颂神，一面又为百姓祝福。再看第十一点，弟兄们，我们若仍旧传隔离，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这就保罗他讲到他自己和他的同工坚守主的道啊，不怕受逼迫，因为你传十字架就让人讨厌。因为当时流行的就是格里派，犹太教嘛，犹太教到处都实行，是不是？所以保罗说，如果是我们啊还传格里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受逼迫了，十字架讨厌地方也就没有了。那你就不高举十字架了嘛？保罗是高举十字架，宁可让人讨厌啊。所以人家讨厌你到底因为什么？如果人讨厌我们，因为我们坚守主的道，高举十字架，你不要怕人讨厌，是不是？你不要怕人讨厌。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传隔离，那你讨人喜欢，那是人人都不讨厌你。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这边就是保罗讲明真理，讲明真理啊，对着那边是什么？查问情况，做领袖啊，细细的查问情况，这边就是讲明真理。两边都是神的仆人，所以真理要讲明，一面呢要查问情况，一面这里看见保罗什么不怕受逼迫。为什么不怕？对着那边神恩无限量，一查了问呢、结果呢就看见神的恩典呢是无限无量，是这样的丰盛。那边就是这个西西家看见这个罪里，看见这些神的恩典多丰盛，因为神的恩典无限量，所以对着这边呢，你不要怕受逼迫，你不要怕十字架让人讨厌啊！本来十字架就是一个什么，在啊世上人看就是成为愚拙，看为愚拙，看为愚拙，看为讨厌，是的。这就是这一节。接着我们再看十二节，恨不得那搅扰你们的人把自己隔绝了。这隔绝在原文就是阉隔。他这个意思上就是断绝搅扰。保罗说，我巴不得你们断绝了搅扰，让这个搅扰你们的不再搅扰你们，断绝搅扰，对着你们丰富有余，神的恩典丰富有余。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怕搅扰，我们要断绝搅扰。主的恩典不再是物质的恩典，神的圣灵的丰富，神的恩典的丰富，神旨意、神恩典和真理的丰盛。哥罗西书不告诉我们，是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在基督的里面。既然他这样丰富，所以这边要断绝搅扰，不再听他那一套，不再受他的影响啊！这就是一小段。接着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啊，这第一段的第一大段的最后就是十一、十二两节，这是西西家开始吩咐了。西西家查问了情况以后，又了解了这一切的情况， 看见神给他们这么丰富，不但吃饱，而且剩下的剩多，剩了这么多怎么办呢？西西家就吩咐了十一点，西西家吩咐在耶和华殿里预备仓房，要预备仓房，要把这些东西要收拾起来，他们就预备了。他们诚心将供物的十分之一之物，并分别为圣之物，都搬入仓内。这个诚心的意思，就诚诚实实的、实实在在的这样去做。剩下的不能让他糟蹋。你看，耶稣分五饼二鱼也好，七饼几鱼也好，每一次都是告诉他们不要糟蹋啊，剩下的要把它装成筐子，装成篮子，要把它收起来。为了什么？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丰富，能够享受，免得浪费，免得糟蹋。所以这里也是这样，预备仓房啊，使他们那个预备好，然后呢能够搬入仓内。底下不但搬入仓内，而且利未人哥南雅，哥南雅就耶和华所派的掌管这事，他的兄弟示每为副管。那就是说，神告诉这里告诉我们说，不但是要预备仓房搬到里面，而且还要有人负责管理，中心管理，是吧？分别管理，有是掌管的，也有副管的，就是正官副官的，是不是？有正有副的，大家来配合一同管理啊，免得浪费，免得失落，免得这个流失，是不是？这样可以多多的供应。所以我们看七夕家也是神赐给他的智慧，这样做预备仓房，是吧？所以我们里面要丰富，还有里面有仓房。像日色也是这么多粮食，怎么他预备仓房？他开了个什么？在各个城里面，这个月色都预备仓房，积粮备荒，你得有地方存，你里面有没有这个容量能够装得下？我们的心中也是一个仓房，有没有预备？是不是预备好了一个仓房，让基督的道理能够丰丰富富，能够存在我们心中？这是你预备好了，预备仓房，不要里面一点地方都没有，又是私心，又是老我，又是自己，又是肉体，你预备什么呀？什么粮食也没有，什么丰富也预备不进去，所以要预备仓房。好，对他那边我们看一下，那边是到十五节，请翻过来我们看十三到十五。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啊。这里包括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不要在恩中放纵，那边就是吩咐预备仓房，吩咐预备仓房，就是不要浪费，不要糟蹋。实际这个意思也是谨守的意思，我们越蒙恩越要谨守，要什么呀？要保存一些东西藏在你的里面，不是样样东西都摆出来，都浪费，都丢掉。这边呢，免恩中放纵，所以如果没有仓房，我们就随便的就浪费了。这边免得恩中放纵，这边是神给的自由，有了自由。第一节告诉我们，基督使我们得自由，释放我们得自由。现在告诉你，不但得自由，你在自由中还要警醒，还要谨守，还不能放纵。你放纵，你就是把神给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机会了。有了自由去放纵，自由和放纵不是一个意思，是不是？现在人人都讲自由，实际是放纵，哪叫自由啊？是不是？婚姻自由实际是放纵，随便离，随便接，随便找。啊，随便犯罪，那不是真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什么？真正自由是在基督里，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有真理的规范。真正的自由是做义的奴仆，做义的奴仆来服侍主。底下第二个意思就是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对待那边就丰富与人共享。那边预备仓房，我们知道一个目的是什么？就让更多人都享受，以后让这一代一代的利未人家属啊都能够享受，所以要预备仓房。所以就是丰富与人共享，这边呢就是爱心互相扶持，大家都互相的有爱心来彼此来扶持，没有爱心不能互相扶持，互相扶持这很要紧。我们常常觉得我在扶持你，或者你在扶持我，其实是彼此扶持。只不过每个人，我们各每个人主给我们的不同，是不是？用不同的方式来服侍主，职分不同，恩赐不同，互相服侍，要有爱，在爱心里互相服侍，那面是在爱心里 互相的怎么样来分享，分享丰富。再看十四十五两节，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也是这么说，就是爱就完全了律法，所以凡事不可亏欠人，要常以为亏欠。像这里说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所以两边相对，那么就诚心入仓，一同管理，要把一切的东西都要入仓，而且一同管理，有正官有副官啊，一同来管理。这边就实行爱道，要实行这个爱道，因为权力法就包括一个字，就是爱，爱，爱神爱人。这里说爱人如己，你爱的要像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这个是不容易的。我们对自己多么体贴关怀，一天想着自己冷啊热呀，渴饿呀，怎么舒服怎么享受，但对别人关心的就是没有这么的这么样，这就要学习爱人如己，是不是？另外呢，还有谨防，谨防什么呀？不要相咬相吞，那样彼此消灭了，是吧？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诚、实行爱道，那么就诚心，诚心入仓，入仓啊，为别人做准备啊，不要只自私为自己，我今天吃饱了，吃饱了就扔掉，是不是？诚心入仓，这边实行爱道，那么一同管理，这边谨防瞎害，相咬相吞就是相害，你害我，我害你，谨防相害。我们要实行爱道的人，不要相咬相吞，要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是吧？彼此爱遮盖罪恶，而不是相咬相吞，你借我，我借你，结果就彼此消灭，大家一块消灭。啊，这就是第一段啊。现在我们大家请看第二段，第二段是十三节到二十一节，这边是十六节到二十六节，题目是依靠圣灵，尽心行道，得胜结果。依靠圣灵，尽心行道，得胜结果。啊，第二段重点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你不靠圣灵不能行道，不靠圣灵也不会结果子，是不是？一定要靠圣灵。保罗在这里重点在第二段里面就是讲要靠圣灵。我们现在看，从这边先看起，从十三节十三到十九，我们看一下，下面就是这些个名字，他们都是督理，这些个领袖都是忠心的人，警醒的人，有智慧的人，认真的人，有爱心的人，才能够做督理，是不是？督理就是邻里的监察，督促人家的整个的工作，而且他们是在哥拉雅和他兄弟示美的手下，还有人统管。哥拉雅就是前面那个，整个的总管就是前面第几节第十二节那哥拉雅，他管着以下这么多人，和示美就是他们这两个人，他的兄弟嘛，是兄弟两个，一个正管，一个副管，这两个人管理刚才十三节的所有的这几个人，所以很有次序，是不是？层层的来负责任，是西西家王和管理神殿的亚撒利亚所派的。管理神殿的亚撒利亚就是十节的那个大祭司，西西家和大祭司派他们这样做。所东门的利未人因拿的儿子可利掌管乐意献与神的礼物，发放献与耶和华的供物，专门有人管这个方面发放，是吧？不但是管人家乐意献来的礼物，知道谁谁奉献，还要知道怎么发放。比如说某支体他家里有几口人，某些利未人有个利未人他家里有五口人，你要供应他五口人，你不能跟那个就三口人的一样的供应，是不是？发放嘛，你要有智慧有爱心，要公益，要公平，要发放。现在我们大家分东西不是吗？发放，该五分之一五分之一，该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发放，是不是？发放于这个献于耶和华的供物和至圣的物，要分给祭司利未人。在他手下的还有这么几个人，在祭司的各城里供紧要的职任，所有这些的事情都是紧要的职任。所以你不要把你自己做一点事情是不要紧，马马虎虎，谁看不见，睁眼闭眼，反正你们也不查问。是不是紧要的责任呢、啊？向神负责，无论弟兄大小都按照班次分给他们。哎，你不要轻看那小的，无论弟兄大小，你要一样一样看待。哦，对老的一样，对小的一样， 是吧？无论弟兄大小，都按着班次分给他们，这是分放的工作嘛。按家谱，三岁以外的男丁，每日进莲花店按班次供职的也分给他们，按家谱计算，三岁以外的就供应了，你看是不是？又按宗族家谱分给祭司，按班次职任分给二十岁以外的利未人，上班的正式上班的是二十岁以外，又按家谱计算分给他们会中的妻子儿女，因为他们身共要职，自洁成圣。哎，这一段实在很非常宝贝，告诉我们，一面看到做祭司利未人是称职，他们实实在在是身共要职，自洁成圣，在那里忠心的在做侍奉神的工作，一面看到这些个负责分放发放的人也关心他们的妻子，包括你的儿女，你怕上帝不管你啊？是怕你老了神不管你啊？你什么都没有也不要紧，妻子儿女神都管，因为他们身共要职，自洁成圣，你只要爱主，忠心圣洁的来侍奉神。十九节，按明派定的人要把应得的分给亚伦子孙，住在各城郊野，祭祀所有的男丁，住在各城郊野，就是在各个陶城利未城里居住的人，他们在哪里退休，可能他们现在还没有工作，像我们一样，是不是也分给他们所有的男丁和一切载入家谱的利未人，按家谱计算是最合理的了，因为每一个男丁都载入家谱，每一个男丁代表一个家族，是不是都分给他们。所以我们看着在西西家时代非常有次序，对到这边那面是十九节，这边是二三节，十六到二三，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这一段里完全是圣灵圣灵圣灵，你怎么就不放纵情欲呢？顺着圣灵，顺着圣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二节十三节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都讲到怎么样依靠圣灵顺着圣灵，是不是体贴圣灵，体贴圣灵的意思，是不是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你就是死啊，要体贴圣灵，而且要依靠圣灵，甚至我们的祷告都要靠圣灵，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是吧？顺着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这一点两边相对，这边顺从圣灵不放纵，那边就是忠心督理不妥协，做督理的工作不能妥协。什么叫妥协？你随便的你啊，不按原则问办事，你就是妥协，是不是？外面你都做了，实际没有按原则，是不妥协，忠心督理不妥协，这边顺圣灵，顺从圣灵不放纵，所以做督理的工作，我相信一定天天的靠圣灵。我们每个人在你不管做大小事，一定要靠圣灵，靠圣灵你蛮有喜乐平安，靠圣灵你能够做得到公义公平，你不靠圣灵，凭你自己人情仁爱偏心私爱就都会出来了。十七点，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这一节就告诉我们，灵力征战得胜，你要得胜，你不能让情欲得胜。我们里面是有圣灵有情欲，但是你要经过灵力征战，要靠什么？靠圣灵得胜，是吧？灵力征战得胜，那么就管理乐献礼物，要管理这些，也可以说管理发放礼物，不但是乐献的，还有发放。管理里面就包括人家奉献的，还包括发放的，是吧？发放礼物，这个发放是最不容易了。但是这个有意见，那个有意见怎么办呢？那你对待这边，你灵力征战要得胜，是啊，灵力征战要得胜，要完全靠圣灵，那才能够得胜。这边是发放的礼物啊。好，我们再接着看第十八节，十八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所以这个很要紧呢、啊，被圣灵引导。我们要被圣灵引导，就完全活在不在律法之下。什么意思？不再被律法捆绑你、这点我又不能遵守，那个点不能遵守，因为律法就是要求我们嘛，你要遵，实际我们哪样遵不了。你不在律法之下，你就要被圣灵引导。所以刚才说顺从圣灵，现在说被圣灵引导啊。所以我们天天要就是与圣灵啊同行啊，圣灵啊 听圣灵的话，被圣灵引导，罪在那边共紧要之任，这么紧要的责任谁能够供啊？ 谁也不能做不到，但对这边来，你告诉你被圣灵引导，你就能够供紧要之任。底下十九二十两节，这两节就告诉你情欲的罪，情欲的罪有这么多，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啊，十九节，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下面啊，大家看有多少罪：奸淫、污秽、邪诈、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增接长、纷争、异端、嫉妒、凶杀、醉酒啊，应该到二十节为止嘛？你看这些个罪恶啊，我们靠自己怎么得胜呢？是不是？都从哪里来？情欲来的啊，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是吧？私欲在里面怀胎了，是不是？结果你就生出罪来，就罪就产生了，是吧？这些个我们靠自己当然不能得胜啊。那你要灵力征战得胜情欲，因为前面告诉你生命和情欲相争，还是说你要灵力征战，你要得胜这个情欲。这个情欲我们看这里具体的包括邪的恶的都包括在内，情欲就包括又邪又恶。邪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诈、偶像、邪术；恶的就是仇恨、纷争、嫉妒、恼恨、结党纷争，就是恶的方面。各方面的邪恶的现象，你都要灵力征战，得胜情欲，对着那边按班供职，享受神分，你就可以按班供职，而且享受神的份。人家把你当得的份就给你送来，享受神分。所以做祭司要按班供职啊。所以我们在神的家里也常常有灵力征战，你要得胜，靠主得胜。你说怎么得胜？读经祷告使我们得胜，是不是？主的话使我们得胜，圣灵使我们得胜。又不爱祷告，又打盹睡觉，你怎么得胜啊？那只能失败，那也不能按班供职。这边你按班供职也供不好，可能也贫穷了，什么东西不给你送来了，是不是？所以灵力征战得胜情欲，那边按班供职享受身份。二十一点，嫉妒，接着还有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两边相对啊，这边就胜情欲，承受神国，就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能承受神的国。你不得胜情欲，怎么承受神的国？神的国里不能又嫉妒又恨人，又发脾气，又什么？所以保罗在灵前第六章也是说，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这保罗讲的，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国。这里你在情欲里面，你就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胜情欲，承受神国，对待那边侍奉神，同享神分，大家一同享受神的分啊！我们要靠主得胜啊！如果我们不能够得胜，我们怎么享受神的分？是不是？所以这边呢，就是侍奉神，同享神分；那边就是十七节。对的，那边就刚才的十七点啊，侍奉神呢、啊？那边是什么？那边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些个祭司立位人啊，二十岁以外的都来供职侍奉神，供职就是侍奉神的意思。侍奉神，大家同享神的份，他把东西都给你送来啊，给你送来了。再看啊，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刚才情欲的果子我们不要。现在我们要接触圣灵的果子，圣灵果子怎么接触呢？就是前面经过圣灵和情欲相争的结果，你靠主得胜，结果你就能接触圣灵的果子。如果你失败，什么圣灵的果子一个也接不出来，真的是这样，是不是？你看圣灵的果子多么美好，九样果子，这九样果子都是神的属性啊，神的性情啊，神的圣洁的性情有份的、啊。第一就是爱，你就会有爱。圣灵把神的爱浇灌给我们，保罗在罗马书五章五节也告诉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给我们，我们根本没有爱，你靠主得胜，圣灵把果子给你，第一个给你爱，仁爱；二喜乐，神的国里有喜乐，圣灵的喜乐，这个喜乐；第三和平，就是和睦，你跟谁也不会斤斤计较啊，跟人家仇恨，和睦；忍耐啊，我们常常忍耐不够，我就是忍耐不够啊，多靠圣灵啊，他就赐给你忍耐呀、啊。这个忍耐也是爱的一个真爱的一个结果，是不是？恩慈啊，对人要蛮有恩慈怜悯，是不是？良善，多多行善，是不是？恨无罪恶，信实，那、就是啊，我们要信对神的信心呢、啊，很要 是相信的，信实，信实也是诚实的意思，是不是？就看这一节吧。这一节两边相对，结出圣灵九样果子，那边就自结成圣，全家丰富。那面就是十八节，你看看十八节多好，这些人圣公要子自结成圣，妻子儿女都给你送来，就是说妻子儿女的份都给你送来，不要愁我妻子怎么办，我儿子怎么办，女儿怎么办，是不是？那这边就是结出圣灵九样果子，那么自结成圣，全家丰富，一个都不会挨饿的，全家都丰富。不但全家丰富，应该全家都成圣，都结果子。这边满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各样的果子结出来。妻子要结果子，儿女要结果子。底下是二三节，温柔节制，这是到最后了。最后一个果子就是节制，要约束自己，要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那这个意思，什么叫做没有律法禁止？就是说你对罪死了，你脱离了罪了。所以律法不会再什么呀，再要求你，律法不会再辖制我们，律法也不能够禁止你，因为你脱离了这个罪和死的律了，是吧？已死的人脱离罪，罪的那面奉给各城立为人，所以我们都要追求啊，温柔啊，节制啊。说实在的，我们救人的本性哪有温柔啊？没有温柔啊，是不是？我们看见别人不仁，我们自己也不温柔，是不是？是温柔节制，这样的是没有律法禁止。好，就是到这里，我们再看最后两节，请翻过来，最后两节，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正、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人，都是尽心去行，无不亨通。啊，到此为止，我们看看西西家实在很好，可惜后面就是又不好了，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一直这样。什么叫做行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就是遵守主的道，主的道就是善道、正道、忠道，你就能够行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主道多么丰富，是不是？而且呢，办神的事，一切的事他都遵守神的诫命，寻求神，尽心去做，所以无不亨通。对到这边最后啊，我们看三节，最后三节先看二四二十五两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洁净事与同定十字架了。你看两边，那边是行神看为善正忠事，对着这边你怎么能够行神眼中看为善又看为正又看为忠的事呢？对着这边就钉死肉体，靠灵行事，还加上二十五节啊，若靠着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因为钉死肉体接着还要靠灵行事，就是二四二五两节，定死肉体靠灵行事，对着那边我们就能够行出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最后一节，最后一节，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最后保罗又警戒，是吧？既然是靠圣灵行事，那你就不能够还追求虚名啊，还要嫉妒，还要彼此惹气，彼此不高兴，就是彼此惹气，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大家都惹气，是吧？互相嫉妒，这就是要对付我们里面那个今生的骄傲啊，要对付，是吧？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寻求真道，无不亨通，样样亨通。这边是不图虚名，嫉妒惹气，你这些个，你当然就是没有亨通。又嫉妒又惹气，哪有亨通啊？一天生一肚子气，自己也不高兴，叫人家不喜乐，是不是？所以两边相对啊，寻求真道无不亨通。所以这边呢，就要对付我们里面的这些东西，虚名啊、嫉妒啊，都要彻底对付。真是靠圣灵完全得胜。保罗带领人走成圣的道路啊，保罗自己啊，两边相对更要紧的是保罗和西西家。保罗不但行神眼中看为正为善为忠的事，而且一直到底守道到底，恒守主道，所以一直是最后是蒙保守。而西西家呢却是不然的，是不是？他没有一直的靠圣灵来行事，是不是？所以说你前面好不算真好，你前面都很好，靠圣灵得胜要靠圣灵行事， 要抗圣灵到底，是吧？那样才一直亨通。所以后面西西家在考验中遭到亚述大王攻击，开头就有失败，后来靠主得胜，但最后呢他也有失败，神给了他十五年寿数，他没有一直遵道到底，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勉励警戒，求主让我们一生一世依靠圣灵，遵守主的道，我们就会有丰盛，就会得自由，一面有丰盛，一面看着这边得到自由，得到释放。我们都是祭司立位人，我们该怎么样侍奉神，就要靠圣灵致死肉体，不能活在肉体里，活在肉体里都是自私自利，都是偏心，要么就虚名，要么嫉妒，是吧？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靠灵行事，忠心供职，神恩丰盛，靠灵行事，忠心供职，神恩丰盛。好，我们今天就到此。